好，咱们再来它将近一个小时吧。这个现在是在讲第四个问题，就是诸法空相，就是说一切法空的样子。现在呢藏文里头是说诸法空性无相，哎，说得很确切，就是没有相，你只要有一点相就不对头了。然后这个汉文呢跟他基本上就是诸法空相不什么这一样的。然后我们接着往后，接着往后啊，观音是怎么回事呢？本来这个心经啊第一句话说，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心经已经完了，心经就是讲这四个字，告诉你说五蕴皆空，就讲这么一个道理。但是呢由于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执着有啊，执着的时间太长了，你就说个五蕴皆空的，他非能给你怎么的一讲一讲，讲的就是说五蕴不是没有，五蕴有，他的自性空什么，给你怎么的一弄弄的，反正给你弄成有。哎，所以观音呢就知道我们这个臭毛病，所以呢就一步一步的说五蕴皆空，然后呢把一个蕴一个蕴的跟你说，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他俩呀你不要到色外边去找空去，也不要到空外边找色去，他俩不是两回事儿。色说的就是空，那个色就是空，空说的就是色，哎，他俩一边大，哎，跟你这个说的确确切切的。然后说受想行识呢也跟这个都一样，说到这儿行了吗？还不行，我们还是要找这个，从这些字句里头啊，总要从字句里头找出有来。你说这个就是这个只有的这个毛病就这么顽固。观音从头到尾一个劲儿说无，说空，说无，哎，他就非要从这里头找出有来。你说这是什么毛病啊？这就是纯粹就是个毛病，没道理了。说观，如果这个五蕴是有，观音不会说吗？观音不会说这个我们凡夫的话，不会表达方式不行，语文水平低，会吗？那菩萨他都那个就是说凡夫境界这点东西他早都精通了。所以如果五蕴是有的话，观音会告诉你说有。他前头强调五蕴皆空，后边一蕴一蕴告诉你说就是空，就是空。哎，我们凡夫呢还会生妄想，还会这个找各种你都想不到的这个那种理由，拐来拐去证明，最后说证明有，哎，就这么顽固。所以呢观音后边接着说呀，就是这个说了这个诸法空相，说诸法空性无相，哎，不生不灭，已经说得很确切了，还要详细说。后边怎么详细说呢？把我们知道的法一个一个列出来。第一个法列一个什么法呢？列那个叫十八戒。十八戒是比较这个分的比较细的，就是世界上一切法呢分三大类，六境、六根，六根一对六境升起六识，世界上一共就这些东西。六根里头有五这个六根呢里头有五个根是色法，就是这是这个对小乘假安例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个根，意根是心法，因为这个意嘛，意的这个意本身是心法，它的根也是心法。那个眼根耳根那五根呢是色法。这个呢咱们先说十八戒啊，就是说这是叫六根里头有五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六境里头也是五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就是六尘是什么呀？是色声香味触，这都是色法。哎，就是用这个小乘说法，就是物质客观存在。那个法是心法，法是什么呢？就是脑子里所想的一切东西。哎，这是心法，这是这个想象。然后六根跟六境一对，升起六识，就是升起六种认识。六根六境的一接触，升起六个认识。这六个认识呢，都是精神，都是心法。这样的话，这个一共有十个色法，在这个十八界里头，这个是个什么呀？完全是一个随顺众生的假案例，不是佛法承认的。也就是说，佛在跟众生说法的时候，他要讲一切法空了， 他先得给你把这个一切法呀都有什么先来界定一下，先跟你统一一下，说你看这个世界上一切法都有什么呀，我们可以有很多种分类。像咱们这个现在唯物主义最简单的分类就是物质精神两种，但是这样说起来太粗，哎，还可以分析一点，说有五蕴，哎，也可以说一种色法四种心法，还可以分析一点就是十八界。十八界呢分六根六尘六境，这六根六尘六境里头呢，刚才我们说了五个根五个尘是色法，然后呢六个十跟那两边剩的两一个八个是这个心法啊，这十个色法八个心法十八界。说把这个十八界列完了之后达到一个什么共识呢，就是说跟世间人说了，咱们说你说这十八界把世界上一切法都概括了没有啊，这个世间人想了半天说嗯概括了，世界上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确实都在这十八界之内，除了这十八界再没有了，哎，先给他界定这么一个，然后佛再来什么呀，就是一个一个的给你空，六根空六尘空 六十空最后空，你看一切法空吧，哎，你先得，你比如你别到时候你空了半天，他说你十八界空完了，我这还有别的了，哎，那就等于这个前边共识没有达成，现在呢就是达成了这个共识，现在观音来告诉你，现在不仅这个观音没有讲道理，咱们先把结论说一下，然后把道理简单的来讲一下。观音是怎么说的呢？他就说呀，说，还念藏文的这个吧，拿着藏文那个就念说。不增不减那个后边了啊，舍利子，是故于空性中无色，是故就是说因此根据上边说的五蕴皆空，色就是空，什么受就是空的道理，所以呢于空性中，在空性里面，在你证的这个空性里头没有色。你看这就是还是干什么呀，还是给你描写你最后要证到的这个空性是什么样，哎，观音就告诉你说你最后证到的这个空性啊里头没有色没有颜色，然后呢是无受啊，那就这个色不管是颜色了，这个色包括色蕴，就是色受色声香味触都是色蕴，无这个无色包括这五个，就是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感觉没有这个想法，哎，这是一个这个无色，然后是无受无想无行无识，哦，这是五蕴，我看一下汉文啊，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这还是先空五蕴，就是说告诉你说你证的那个空性里头啊根本就没有五蕴，然后后边是没有十八界，你看啊，是无眼无耳无鼻无舌无身无意，这是六根，一般说十八界的时候先说六根，然后后边呢无色无声无香无味无触无法，这是六尘，哎，先说六根再说六尘，然后六根跟六尘一触升起六识，再没有六识说无眼界乃至无意界，这就是那个六识，眼界就是十八界嘛，前边那个六根也可以叫界，六尘也可以叫界，这个识也可以叫界，一共十八都可以叫界，无眼界乃至无意界无意识界，这个藏文里头啊这个比汉文呢要意思要多一层意思，汉文里头就是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前一个是无六根，后一个无六尘，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六识，哎，十八界完了。藏文里头啊多一层意思，它是什么呢，无眼界乃至无意界，这个是指的六根，眼界啊是六根，眼识界才是指的意，那个才是指的识，六识界，说乃至无意界，这是无六根，然后呢它还重复无六尘，一直乃至无意识界乃至无六识，他是最后一句啊把整个十八界给说了一遍，藏文里头是多这一层意思，就是无眼界，这是无眼根 界，然后一直到无意界，这是五六根界，然后五六尘界，然后五六识界，一直到最后一个识就是意识界，无意识界。所以最后他这一句啊，是总结整个没有十八界的。整个来说，就是说观音说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告诉你说，你最后证到的这个空性里头呢，不但是没有五蕴的，你咱们前边说过的那十八界呀，每一界都没有，一界都没有，十八界也没有。然后啊，你看这就是把你执照的法呀，一个一个告诉你，就是没有无。你要相信观音会说话，观音说无就是无，哎，一定不是有。然后观音还接着来，这个接着说，为什么呢？有人承认十八界，有人现在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最大的误解，老是认为缘起有，那是小乘法，小乘法掺和到大乘法里头，这叫次第混乱。在这个般若经里头，佛有一段话说呀，什么叫菩萨恶知识？前头先讲什么叫菩萨善知识，有这个十个标准吧。然后说什么叫菩萨恶知识，有四种。哎，一个是什么呢？教人这个就是远离般若波罗蜜啊，就是不学这个般若经，哎，这是恶知识。什么？其中第三个是什么呢？教人干什么呢？杂学声闻辟支佛经法，就是大乘法师啊，他讲大乘法的时候，他在里头杂学，就是兼杂混进去对声闻跟辟支佛讲的经法，这叫次第混乱，这叫菩萨的恶知识。第四个是与魔事做因缘，就是如果你做的这个事儿呢有利于魔法，哎，那这也是恶知识。也就是说，在讲什么阶段的佛法的时候，就是什么阶段，哎，不能把次第弄混了，哎，不能把方便法弄到了义里头。这个小乘讲因缘法是有，里头无人我；大乘法讲的就是因缘法是无，就是一切法是无自性的，人无我，法也无我，二无我，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一切法都是空的。就是观音现在讲的五蕴是空的，十八界是空的，注意下边这个十二因缘也是空的。哎，这就是把小乘讲的那个十二因缘呢，就是因缘法在大乘法里头是否定的，就是说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生老病死这个十二因缘的因缘法呀，它是建立在凡夫所知法之上的。现在我讲一个重要的话，这个以后你注意来理解，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人我法我，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呀，除了人我就是法我，没有别的，都是人我法我，出不了这两种，你去想去。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我字的定义一下，我跟自性是划等号的，我就是自性，诸法无我就是诸法无自性。我跟自性的定义是什么？四个字，独立不变。凡是你认为一种事物是独立不变的，它不是人我就是法我，它就是我，或者就是自性。这个自性呢，指的是这个凡夫所知法里的自性，哎，这个要狭义化了。凡夫所知法里的自性都是我，都是独立不变的东西。说我们也觉得好多东西在变啊，你怎么说我们知道的都是不变的呢？注意这个独立不变的定义啊，独立就是说它跟其他法是有差别的，是有不同的，是跟其他法是不同的，是他不是其他法，他是他，别的是别的，他们有差别，这就叫独立，就是他能从其他法里头独立出来。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是跟其他法有差别的，都是能从除了这个法之外的其他一切法当中独立出来的。你去想，你知道一个人，这个人呢，他跟他这个人之外的一切事物 都是不同的，它跟其他事物当中它是独立出来的，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是能够独立出来的。哎，如果你独立不出来就不存在这个法，你不把这个法跟其他法划清界限，你不能把它独立出来，你就不知道这个法，你就不能成立这个法，你就不能说有这个法。哎，凡是我们认为有的法都是跟其他法不同的，都是从其他一切法里头独立出来的，这第一个独立。第二个不变。什么叫不变？注意啊，只要你认为一个事物啊它能存在两个刹那，这就叫做不变。只要你认为一个事物啊它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啊它是不变的，只要你认为它能保持两个刹那不变，这个法就叫做不变法。为什么呢？因为它既然能两个刹那不变，就是说前一刹后一刹那跟前一刹那是一样的，那它下一刹那就能保持不变，它后两个刹那就能保持不变。它因为有这个两个刹那保持不变的能力，两个刹那不变，两个刹那不变，那就可以达到永远不变。它只要有下一刹那跟这一刹那完全一样不变，只要有这个能力，行了，这个法就可以永远存在。因为它只需要两刹那一样，两刹那一样，就是这一刹那跟上一刹那一样，那下一刹那它也可以跟这一刹那一样，行了，这就这个法，这就是不变法了。我们凡夫所知的法呀，都是绝对是可以保持两刹那以上不变的。为什么？这是我们凡夫认识方法决定的，就是我们凡夫想到的某一个法，在你想到这个法的时候，就光产生这个法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一产生，这个概念本身已经过了无数刹那。也就是说，我们凡夫根本就不能感知每刹那，你怎么可能知道一个法是每刹那都在变化的呢？我们凡夫就没有能够感知到刹那的能力。我们凡夫这个感知能力非常笨，我们凡夫感知的最短的一个感觉，它里头已经包含无数刹那了。咱们也不给刹那定义，有的定义说叫一弹指60刹那，有的说这个什么一刹那900生死，什么反正就是很多，有很多定义。为什么不管那个定义呢？因为我们后边再讲啊，实际上告诉你说，这个刹那本身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是我们人的一个妄想。哎，它的最准确定义是什么呀？是时间的最小单位。咱们前边也说过，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就是时间不可能，就是时间的最小单位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时间的最小单位你也必须有长度，一有长度就必须有一个头一个尾，有一个头一个尾，这就是有，这就等于是有两刹那，就有两个单位了就。所以你那个最小单位，说你有两个单位，说这个时间最小单位一个头一个尾，就两个时间单位，那你也是两个单位啊，你不是一个单位。说我这个时间就一个单位，那你就不叫时间了。说我这个时间呢没有长度，我这个时间长度为零，那你就这不能叫时间单位。时间长度为零的时间单位，无数个这个时间单位加起来还是零，它组不成时间。所以时间这个所谓的刹那，这个叫这个时间的最小单位啊，理论上就是不能成立的。哎，理论上就不能成立。就一个问题就问住他了，说你这个时间最小单位有没有长度？如果有长度，它就是可以再分，至少能分出一个头一个尾来。你能分出一个头一个尾来，你为什么不把它再切一半呢？它就不是时间的最小单位，只能逼着他说我这个没有长度，没有长度就不叫时间，就跟破那个就是基本粒子一样。基本粒子这个概念就不能成立，为什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基本粒子有没有体积？如果有体积，你就能再分隔。哎，有体积就能分上下左右前后，就能分六个方面，你就能再分隔，就不是物质的最小单位。 一直逼着他，最后他只能承认说，我这个极微或者叫基本粒子呢，没有体积，没有体积的极微不能成为极微，所以理论上时间空间就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就是在讲这个十二因缘呢，是个方便说法，十二因缘是个方便说法，因为它是在时间观念上建立的，它实际是不存在的。这个次第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承认有缘起法，这个是小乘法，小乘法。大乘法就是说缘起法是不存在的。哦，对了，这儿我要讲一个重要的概念，缘起在大乘法里头啊，在大乘法里头，缘起就是因果，对吧？因果就只能在脑子里头假安立，所有的因果都是不能成立的。大乘法里头，这个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大乘法就是这样的。你去看般若经，去看中论，就是这样讲的，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就是这样的。哎，就是说因果，凡夫所知道的这样的因果都是不能成立的。再用一个方法证明，就是说什么呢？凡夫知道的因果都是用那些不存在的东西来组成的，哎，所以也说明它是不能成立的。哦，对了，这就想起来了，刚才正在讲什么呢？就是讲一个重要概念，说凡夫所知法，除了人我就是法我。为什么？我们是在讲我的定义，我的定义是独立不变。现在讲到了，我们任何法必须独立，你跟他法之外的其他法必须区别开，必须从其他法当中独立出来，你才能够成立一个法，这是必须独立。第二个，它必须不变。它必须什么不变呢？它必须保持两刹那以上不变，我们人才能够认识它，我们人才能够想到它。用的证据就是什么呢？我们随便起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本身就包含无数刹那，哎，本身就包含无数刹那。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概念呢，都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变的。你比如说，我们说桌子，哎，这个概念呢，它必须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我们才能够用这个概念。说桌子这个概念在是多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呢？大概从古代到现在，这个桌子的概念不变，都是一个平面有支柱，上面能放东西什么的一种家具。哎，这个概念呢，已经保持了几千年不变了。任何一个概念，你可以这个就是让它存在的时间很短，存在的最短它也是超过很多刹那不变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人的认识方式决定了你的任何一个概念都是无数刹那保持不变的，至少是几分钟不变，几小时不变。实际上我们一般的概念啊，一般概念是几年不变，至少哎，几年不变，到以后呢概念可以变可以修改，那是少数。哎，大部分概念都可以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不变。所以我们人脑子里所有的概念呢，实际上都是就是两个以上刹那不变的概念。所以说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呀，都是我，都是有这个独立不变自性的。这里头不是人我就是法我，无非就是说这个人男女老少什么，这个人那个人，哎，然后一个就是这些物质那些物质，人我法我。这个人我里头包含精神，整个精神世界，哎，都算人我，因为精神都是人的事儿嘛。用佛教说是有情的事儿，动物也有精神世界。所以啊，记住这个结论，这个结论以后会对你有很大帮助。当然不太好理解，慢慢你自己去理解去。就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呀，全都是我，不是人我就是法我。所以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呢，都是空的，都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凡夫用都是人我法我这些材料来组成的这种缘起一定是不存在的，组成的这种因果关系一定是假安立的，一定是在人我法我的基础上假安立的。你比如说十二因缘，十二因缘说什么呢？说有生老病死，有生老病死就是说有有情，有有情，有有情还有物质身体， 看，有物质有精神，承认有物质，承认有精神，承认有人我，承认有法我。所以十二因缘是在人我法我的材料的基础上组成假安立的一个缘起法。所以这儿心经告诉你了，说十二因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观音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没有无明是十二因缘的第一位，说根本就没有无明。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所想象的佛给我们假安立的这种无明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都是人我法我，都是我们人的一个妄想。亦无无明尽，也就没有把无明消灭的方法。无明尽就是把无明给这个，我们现在学佛就是为了去掉无明增加智慧，无明明就是智慧嘛，无明就是没有智慧。我们由于没有智慧颠倒执着，所以我们堕入轮回，产生很多的烦恼。我们现在学佛法就是增加明，哎，也就是来尽无明，来去无明。说没有无明，也就没有对治无明的方法，也就是说无明尽就是对治无明的佛法。没有无明，对治无明的佛法也是假安立的。无明是假安立的，对治佛法的对治无明的佛法也是假安立的。哎，都是用我们凡夫所知道的这个人我法我做材料假安立起来的。说你不用这个凡夫这个人我法我假安立行不行啊？不行，因为我们就知道人我法我，我们就知道独立不变的概念。你要是不用这个材料来说，我们就没凡夫就没法知道了，所以只能用这个来假安立。所以叫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就是说十二因缘的第一项无明是佛假安立的，对治无明的方法也是佛假安立的，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十二因缘一直到最后一项是老死，说老一直到老死也是没有的，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也没有对治轮回的这个方法，这也是假安立的。说整个没有十二因缘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告诉你说十二因缘这一番道理，苦集灭道，对治苦集灭道的方法，这个就是整个生死轮回的这一套道理，让你出离生死轮回的这个佛法的这一套道理，整个这些呀都是假安立的，哎，都是假安立的，都不是实际存在的。如果这些是实际存在的，我们现在就是见到真实的圣者了。如果生死轮回是实际存在的，如果对治生死轮回的佛法是实际存在的，我们现在亲身证到了生死轮回，我们现在亲眼这个看到闻到了佛法，我们现在就是见到真实的圣者了。我们不用去说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去证真实，不用证了，因为生死轮回就是真实嘛。我们现在深切体会到生死轮回，证到了实证，限量证到了生死轮回，哎，苦我们限量证到了苦，那我们就成了见真实的圣者了。所以从这个道理上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些都是虚妄，都是梦幻当中的东西，不是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十二因缘是没有的。说十二因缘没有，我们讲这些道理干什么？就是说刚才这个休息的时候几个居士问的问题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说这些东西没有，你讲这些干什么？这些东西是没有的，但是呢真实我们又认识不到，说只能用虚妄法来假安立法。这个假安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假安立法里头说我假安立佛法，用佛法来对治这个生死，假安立的生死轮回。你在这个对治当中，在这个修行当中啊，虽然所对治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但是呢你那个能对治的心是有的。你在这个修行当中虽然所对的东西没有，但是你在这么就弄着这些没有的东西来回在这想的时候，你那个能想的心是有的，你这个能想的心就已经修行了，就已经进步了。说它进步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就在原来无始以来我们为什么堕入轮回？因为我们执着有人我有法我，我们熏习了很多认为外边有物质有精神的种子，所以这个记忆呢就给我们升起了 外边有物质有精神的这种错觉，让我们以为有一个物质世界，有一个精神世界。现在我们要打破这个梦，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要熏习无人我，无法我，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无明亦无无明尽，要熏习没有人我法我的种子。没有人我法我的种子，它熏习了之后呢，它不会帮助升起人我法我的错觉，它会帮助你升起真实的感觉，就是没有人我法我，这是真实。整个说拿着这些没有的东西在这颠来倒去干什么，目的就是为了熏习没有人我没有法我的这个正确想法的种子，就这么简单。你能不能见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这个无我的清净种子跟那个执着有我的染污种子的比例，他们两个的力量谁大谁小。说我无始以来熏了那么多有我的种子，那力量那怎么能对抗过他呢？咱们讲过，你的种子虽然两三界，但是你成熟的种子只有一小点，我们现在就是只有人道的那一小点种子成熟了。你那个广大的天道，那天广大的，你看这个世界人道才多一点了，那个天界比他大的那个一个什么出禅天盖了这个1000个小世界吧，那个大量的种子你都没成熟。你在这个人道修行的时候啊，你只要熏习这个清净种子啊，你把你人道这点成熟的染物种子把它的力量压过，你就可以见到。这就是说，这叫什么呢？叫这个局部你造成了优势兵力，虽然战略上敌人广大，但是呢就在这个人道，就是你现在成熟种子这一块呢，你熏习的这个清净种子的力量压过了那个升起人道这种有物质世界有精神世界的这个错觉，压过了这个染物种子的力量，你这个梦就可以中断，你就可以从生死长梦中醒来，你就可以见到，你就可以证到空性。这叫横出三界。就好像说我们都是随波逐流，顺着这个河呀都往下流，这个时候你呢明白了，说这河里的东西都是假的，都不是真实的，我要横着走，横着走啊，可能你很快就到彼岸了就。当然你这个横着走你需要力量，因为别的其他人跟你都方向都不一样啊，人家都顺着贪嗔痴，都是求名求利，你不求名求利了，你要横着走，跟别人会发生矛盾，实际上不要说跟别人，跟你自己的老习惯会发生矛盾。你这儿观音讲五蕴皆空，然后你呢睡起来就觉得啊，我有床，我有地，我有天花板，很自然就顺波逐流，你跟自己的这个旧习气啊来斗争，横着走，实际上横着走很快就能到底啊，这就看你的这个修行的精进程度，看你的心力，看你的心力。也就是说你不要，不是让你把所有的种子都给战胜了你才能见到，你局部的，就是说暂时的造成局部优势，清净种子的力量压倒那个染物种子，你就可以见到。见到之后说那么多种子怎么办呀？实地里头为什么你见到之后需要两大阿僧祇劫？说见到之前只需要一大阿僧祇劫，见到之后1到7地要一大阿僧祇劫，8到10地又要一大阿僧，干什么呀？这两大阿僧祇劫就是来对治你那个种子的。虽然那些种子不能现形了，但是你还得对治这些习气，把那些种子给它对治的永远不能升起现形，永远不能升起现形，它就不能叫种子了。行了，就是到第8地，实际上这个种子都就作废了，就永远不能升起现形了。所以修行的这个证空性的方法呀，实际上是这个，实际上内容很少，实际上很容易。说内容少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熏习清净种子，也就是无我种子的数量跟质量。就好像你念佛一样，说你精进念佛，一天念多少声，念的这个一心不乱，真的能够这个就是说一心不乱了，你就靠这个力量，你就能往生，就能临终不颠倒。这个道证空性的道理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你熏习无我的种子，你熏习的力量非常强非常大， 到这个就是能够中断那个染物种子升起现行的力量的时候，就证空性。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佛的经，佛说一个经，有很多的菩萨证无生法忍，很多的菩萨见道，很多的菩萨什么一地二地八地，这个一地一地的生，为什么？哎，就是说你修行证空性啊，它不需要你移山填海，就需要你改变看法。如果你要是有正见的基础，有善根，你在听到佛法的时候，你又升起猛烈的这个就正见，哎，你可能就很快能够证到空性的。哎，说内容很简单，就是五蕴皆空，凡夫所知一切法空，就是这个观音在心经里头反复说的这些话。你证空性的内容就是这些，哎，无十八界，无十二因缘，无五蕴。内容就这么简单，哎，道理也就这么简单，就是看你的力量了，就是你熏习清净种子的数量跟质量。我们原来就是执着有物质世界，有这个精神世界，执着的时间太长了，力量太大了。我们现在这也是一种执着，因为你咱们说了，这个材料都是人我发我的，你来执着没有人我，没有发我。用人我法我的材料来组成一个没有人我法我的道理，来熏习这个道理。方法也很简单，要长时间的高质量的。为什么要打坐？就是练习你的定力，练习你集中心念的能力。你的集中心念的能力越强，你的心的力量越大。你在定中思维五蕴皆空的道理，思维一分钟，可能抵得上你在散心，就是我们平常走路说念五蕴皆空，五蕴皆空，一切法空，可能抵得上你念一个月。哎，如果你的这个定的力量强的话，心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哎，所以呢，要定慧双修，就是这个意思，要增强你那个心的力量。心的力量如果强的话，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你现实就可以改变一些现实的感受。哎，你比如说你病痛，如果你定力很强的话，心力很强的话，你可以很大程度的抑制它。哎，很大程度的抑制病痛。你比如说你转移到这个念佛上啊，你转移把心念这个用在另外的地方，集中在另外的地方，真的可以这个减轻那个病痛，减轻其他的那个感觉。哎，我们世间那个不修定的人，还有这个叫什么转移法，叫什么，就是那个烦恼太严重了，太痛苦了啊，领上他出去玩玩去啊，这个转移，实际上就等于让他用心的力量，那个换个目标，哎，他就可以把那个就可以减轻。实际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呢？把执着有人我法我的这种颠倒见，我们把它抛弃，把它引导到，把我们的心力集中在说五蕴皆空，不执着有人我法我，这个引导到这个正见上，然后大量的高质量的来熏习这个正见，就像念佛一样。你这个正见的，就是说最后正空性取决于什么？就取决于你这个清净种子的数量跟质量。这是证空性的这个方法，就这么简单啊，这道理就这么明白。所以你看观音说，让观音交给玄奘的时候说什么呀？说你在路上啊，你到西天取经啊，你就念心经，碰到什么困难就念心经，保你可以来回，保你取了经圆满能取回来。哎，他就是碰到困难他就念49遍。为什么？这就是正见种子，这就是清净种子。你熏习这个正见种子，他就把你原来的那个正见种子啊就给联络起来了，清净境界就升起来了。把原来那个业障，把那个染物种子，执着人我法我，那个原来那个造业的染物种子，把它就给压下去了，就这么简单。就好像大海一样，你把这个就是清净种子把让它这个涌到表面，让它掀起波澜，那个染物种子的业障业力就给压到深层去了，它就不能成熟。结果呢，没有吃的， 那就是业障现前，没有吃的了，哎，就可以找到吃的，没有水可以找到水，没有草可以找到草，哎，马也有草吃了，不知道路，哎，就有人来给他指路，就是把他的业障，就是业障没有消除，消业，业呀，除非这个业障现前，他消不了的。消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那个业障现前，让它出现。比如说你该得一场病，就是让这个病得了，那个种子就消耗完了，这叫消业。如果你不让它现前，实际上是消不了的。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把它给压到深层去。你多弃恶行善，越行善，善法种子就容易成熟，恶法种子越来越远离。因为你行善呢，你那个恶缘越来越少，它那个恶，这个恶业成熟，它就这个越来越困难，就把它压到深层去了。压到深层留着干什么呀？留着你见到之后再来对峙。哎，所以并不是把业消了，是你把那个业障给压下去了。哎，消业是一个这个方便的说法，就是好像哎，都是念念这个病没了，哎，消业了，实际上那个业没有消，实际上你是给用善业成熟的力量把那个恶业业障给压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那个观音就是教你念什么呀，念无明亦无明尽，十二因缘是没有的。后边啊更这个关键了，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苦集灭道代表什么？代表全部佛法。小乘有小乘的苦集灭道的解释，大乘有大乘的苦集灭道的解释。苦集灭道代表全部佛法，苦就代表现象，佛把一切现象归结为苦。小乘认为有烦恼有贪嗔痴为苦，大乘菩萨以什么呢？以分别为苦，以分别为烦恼，就是说你这个脑子一起分别，这就是苦。哎，一起分别，这是黑这是白，行了，这就是烦恼，以分别为烦恼，这是大乘的苦，境界高了，要求高标准了，就是大乘要把这个分别心去掉，最后证空性的时候分别心不起，这是大乘的这个去苦。急是苦的原因，小乘就是说只要有人我你就贪嗔痴，哎，急爱，爱是苦。大乘呢实际上也是爱，爱什么呀？爱细论，爱分别。嗯，你看我们这个人，嗯，连这个说老实话，连那个要饭的呀，那个嘴有时候你都说不过他，夸夸其谈。嗯，呵呵，那个一个人说他在印度看到一个要钱的坐在那儿，他在那儿正在拿着钱包想我给他多少啊，正在这琢磨，那个要钱的在那儿不紧不慢的说，放下的多就得到的多。你看，呵呵，哎，这个啊，咱们那个庙门口那个要钱的啊，也这个也有很多的道理啊啊，你犯菩萨戒啊，不给他你犯菩萨戒，他都知道什么阿弥陀佛啊，这个里头有很多的含义啊，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人呐喜欢细论，喜欢这个分别，嗯，都是这样的，包括动物，人以为动物没分别，不是的。动物也有自己的分别，而且他认为他的分别是世界上最高明的、最聪明的、最正确的，跟我们人一样。大乘呢，是要大乘也是爱分别，哎，我们就要去掉这个根儿，就根本要把这个比量的分别断掉。比量的分别断掉干什么呀？实际上就是把意识的限量智给挖掘出来了。我们意识啊是有限量智，我们现在不用。我们现在整天在那比量分别，用了一个笨的不得了的办法，限量制顿现一切，顿见一切真实，那个好办法我们不用。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比量制，把它这个比量分别的方法把它断掉，哎，把那个限量制呢挖掘出来，这是我们转识成智的方法。灭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小乘是灭烦恼，我们大乘是什么呀？灭分别，把人我法我的分别全部灭掉，道就是达到这个灭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讲的怎么来证空性。所以苦集灭道实际是代表整个佛法， 这句话就是说无佛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整全部佛法都是佛用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人我法我来假立起来的。所以佛在很多经里头，佛说说我从成佛到涅槃49年未说一字，一字不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证的那个真实境界啊，说不出来，我证的境界一个字没说过。说出来的是什么呢？说出来的不是我证的那个境界，而是用凡夫所知法假安立的，打的比喻，打的比方。哎，所以佛的说那个一字不说，就是说一个真实的境界，一点点真实的境界都没说出来过，说出来的佛法都是用凡夫所知法假安立起来的。哎，都是对治你的错误见的一个方便安立。所以说无苦集灭道，就是说佛法实际上佛法讲的那一切，你像佛法讲什么呀，12因缘讲有生老病死，实际上是没有生老病死的。哎，佛法讲这个有苦集灭道这些道理，实际上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哎，这些道理都是假安立的。无智亦无德，佛法就是智慧，佛法就是教给我们智慧的，没有佛法就是没有智慧。就是说我们现在安立的一切智慧，实际上都是用人我法我安立起来的，实际上都是没有的。哎，只是让我们对治邪见的一个方便，一个方法。到你最后把这个邪见对治成功了，这个对治邪见的佛法这个方法也要舍弃的。这个对治邪见的方法就是拐棍，就是船。哎，法上应舍就是指的这个佛法。最后如果你不舍这个佛法，它也是一种分别，它也是一种妄想，它也影响你证空性。所以呢，在证空性之前呢，要把这个智也去掉。当然你不能一开始就去说既然无智亦无德，说我也不要这个智，我也不用学佛法了，那不行。因为你如果不学这个智，不学佛法，你的贪嗔痴的种子就不能得到对治。那你熏了那么多贪嗔痴的种子，你生生世世就让它现行吧，那就永远在轮回里头。所以这是也是有一个次第，有一个步骤，先用佛法来对治邪见，对治贪嗔痴。对治成功之后，这个佛法没有对治对象了，你自然会把这个佛法也舍弃。佛法是对治贪嗔痴假安立起来的，你贪嗔痴没有了，没有可对治了，没有所对治了，你这个佛法自然他就会放弃的。所以不要认为说哎呀学那么多佛法最后还得扔，那多费劲啊。不用费劲，你把贪嗔痴对治完的时候，佛法自然就不生气了。哎，因为他都是为对治贪嗔痴设计的，你找不着贪嗔痴了，你怎么会想起一个对治贪嗔痴的方法呢？哎，所以那个呀，实际上说是两个步骤，实际上还是一个步骤，就是对治贪嗔痴。贪嗔痴对治完了，佛法自然不会生气。所以说无智亦无德，德注意这个德是指的什么德，是指的我们凡夫想象到的德。哎，就是你认为说我证个什么境界就是得到了，那你那个就是没得到真正的东西，没得到真正的空性。这个无德，所有从这个无德之前的这一段心经讲的全部都是凡夫所知法，你把这个记住了，你这段话你就不会害怕，不会这个误解，你就放心的大胆的承认五蕴皆空，是这个18界皆空，12因缘皆空，佛法皆空，无智亦无德。哎，就是说没有智慧，没有能够得到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安立的这些智慧最后都要抛弃，没有能够得到的境界，就是没有你凡夫能够想象到的能够得到的那种境界，你设想的任何能够得到的境界都不是我们所要真正证到的境界。说什么样的境界是就是无所得的境界，到最后你五蕴皆空，一点没有，无所得，这是我们的境界。好，这是这一段。下边我们转到第五个题目，就是最后一个题目，究竟涅槃，就是达到这个究竟，达到最后这个 就是圣者境界了。这儿呢我们就是开个头接着讲一点儿，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是连贯的，从以无所得故是下一段了。心经分这么两大段吧，如果把五蕴皆空那一句不算一大段的话，咱们是分了三部分来讲。前边这就算一段，从到无知以无得前边讲的全是凡夫所知法，从以无所得故后边讲的是圣者所证法，把这个大界限分清。所以前后啊，你要是表面看这个字会矛盾的，前头讲无知以无得，后边又有知又有得，哎，你会感觉矛盾。这个时候你分清一个什么呢？无知以无得前边讲的是凡夫所知法，这个以无所得故后边是讲的圣者所证法，你就没有这个矛盾了。下边咱们开个头，第五个题目叫究竟涅槃，我们来讲圣者所证的所究竟的涅槃境界是什么样呢？观音说以无所得故，因为无所得，用这个无所得你就能达到什么呢？后边的境界就是凡夫所知法都无所得，全部无所得，没有一点点得。哎，如果你能达到前边这个能达到了，凡夫所知法全部都无所得的话，就能达到后边境界了。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就是说你如果前边都无所得了，你这个菩萨正在修行准备证空性的菩萨呀，你就可以依般若波罗蜜多。有的人说，哎，不是无智吗？这怎么这个又出来一个般若波罗蜜多又有智了呢？你这个无所得呀就是智。你如果能把前边十八界五蕴什么十二因缘都空掉，这个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空掉了，无所得这个境界呀，这本身就是智，这就是智。你的智就是把你的脑子里的所有的法都空掉，这就是智。无所得就是智，哎，这就是智。就是说你依无所得故，就是依了般若波罗蜜多。依这个无所得的智慧啊，心无挂碍。说无所得当然无挂碍，这个后边我们要详细讲怎么无所得怎么无挂碍。咱们先把这个话通一遍，你无所得了当然就没有挂碍，没有挂碍就没有恐怖。你心里头挂碍就是担心想念哈，这个牵挂吧，就是你心里没有任何牵挂，无所得嘛，你当然不会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远离了无始以来我们的颠倒见，远离了我们生死长梦里的所有的梦想。究竟涅槃，这个究竟是个动词，究竟就是达到，哎，就是达到了涅槃，哎，终于达到了涅槃。这就是证到了空性，菩萨证到了空性，这个时候你就是初地菩萨境界了。哎，说怎么着这个心无所得，怎么心无挂碍，怎么远离到呢，怎样究竟涅槃。在唯识里头有证空性的具体的观法叫四寻四观，下节课呢我们就专门来详细的讲这个四寻四观。四寻四观就是什么呢？就是证空性的观法。也就是说你前头学很多的佛经修定修慧，最后就是为了做这个四寻四观服务的。你把所有前边积累的资本，最后能够保证你做成这个四寻四观，你就能证空性。在唯识里头都是讲的很具体很细致的，所以下节课呢我们就来具体讲这个，就是证空性，就是究竟涅槃的方法，就是这个四寻四观。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阿弥陀佛。